那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，它很自然地经过酒榨。那葡萄成熟表示生命达到丰满的境界，但这不是它最终的目的。许多时候我们羡慕，巴不得有一天我们像盖恩夫人一样，巴不得有一天我们的属灵的婚姻不能像保罗一样。意思是说，到那一天我们都像葡萄成熟的时候。葡萄成熟的时候是最骄傲的时候，葡萄成熟的时候是最荣耀的时候。一串一串的葡萄多么美丽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树上的葡萄是粉红的，地上的土壤也是粉红的。所以远远看过去，你可以觉得这是葡萄最骄傲最骄傲的时候，因为生命终于达到最丰盛的时候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神对于葡萄的目的不是一挂一挂的葡萄挂在那里，不是。葡萄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，但它不是光是给人展览的生命，所以不是光是给人欣赏的。结果你看见说，这个葡萄需要经过酒榨，经过酒榨以后，你看见一串一串的葡萄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模样，就失去了它丰满的模样，就失去它荣耀的模样，然后被撕碎的，被撕裂的。然后你看不见一个一个的葡萄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葡萄酒就从上面的压酒池就流到下面的压酒池。请大家注意，经过了四个月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希伯来山上去看的话，那个情形是什么情形？就是经过四个月或者五个月以后，葡萄树水经过葡萄树，最后呢变成酒。所以葡萄的故事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的西布伦去的话，你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，你到处都能看见一串一串的葡萄。当葡萄开始长大了，最后你看这个故事什么，都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主说我是真葡萄，所以你想想，等到水真的经过这葡萄树的时候，它果然就变成酒。不过这一次当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，他是把平常葡萄树需要经过四个月到五个月那个缓慢的成长的过程，他把它一下子浓缩到几万分之一秒，就在那个时候他把水变成酒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，它是真葡萄树，而且它的确是把水变成酒。同时呢，就在它把水变成酒那一刹那，它就证明给人看说，它就是神的儿子，它就是创造葡萄的那一位，它就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。所以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他第一个神迹，事实上，他如果你懂得旧约的历史和故事的话，他事实上是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带到了希伯伦。这几乎可以说，整个迦南是产葡萄最好的地方。简单的来说，希伯伦就是告诉我们葡萄的故事，葡萄一生的故事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记得，当主耶稣在那变酒的时候，他对他的母亲说：“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这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意思就是说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。不过现在因着你的祈求，因着临时的需要，现在我姑且把水变成酒，但是不是这个真正把水变成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所以真的把水变成酒那个时候还没有到。那么什么时候到呢？大家如果读约翰福音读到十二章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些希腊人来找主耶稣，他说我们要见耶稣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是我把水变成酒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初迦拿的婚宴呢，所以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因为圣经说他们的酒用尽了。这个世界上的酒，迟早有一天用尽，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，这就是这个世界。所以你看，迟早有一天酒要用尽，所以只有等到酒都用尽的时候，现在呢，主耶稣要行他的神迹。当这个世界还不觉得他到了尽头了，他会来求耶稣的。但是很神奇，这些希腊人，你们知道说是苏格拉底。 是波塔图的门徒，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，他们曾经试着在这个地上用500年的时间，他们希望把它建造成为人间天堂，这是他们当初的目的。但是很可惜，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他们经过了400年到500年的努力，他们知道说他们到了天堂，他们就能进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主耶稣知道说，等到希腊人来说，告诉门徒说我们要见耶稣，那主耶稣说，现在的的确确世界里就用尽了，那现在就是我把水变成酒的时候。他说这个话就是指着他上十字架时，原来十字架那是一个最大的价值，我们主就是真主他说，所以他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十字架上。他经过了无期的久战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他从他的身上就流出酒来。这个就好像你到了这个西伯伦，你到处看着大山小山都流出酒来。请我们敬仰，这个就是基督徒所得的所蒙的恩典。所以有人就问说，你为什么把好酒留在后头？每一个基督徒的见证都是告诉别人说，我们的主把我们的好酒留在后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了，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我们的主果然把这个淡而无味的人生像水一样，结果把它变成美酒。所以感谢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葡萄树的故事。所以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后，那么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要住在我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虽然到处整个到你到了西伯伦山顶，你看见大山小山都流酒，都是流这个美酒，但是让我们记得，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说，他是真葡萄树，但是我们呢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枝子乃是连于葡萄树。然后主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我们和他的连结乃是生命的连结。所以你看见说，这个生命的浆汁就从葡萄树就流到了一个枝子，然后从这个枝子流到另外一个枝子。弟兄姊妹，意思是说，什么叫做希伯伦山地呢？希伯伦山地就是说，现在神把我们带进与他奇妙的交通。那么同时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大家也能够彼此交流。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希伯伦的故事。那用新约的话，如果来领会加勒所要求的，我们就明白，原来这个乃是教，乃是加勒最上好，或者这个原来这个乃是加勒他所看见这神的上好。整个迦南的代表，迦南代表什么？迦南代表，迦南就是天堂。不过迦南不是天上的天堂，因为如果迦南是天上的天堂的话，你读约书亚记，为什么在天堂里有征战呢？所以可见迦勒是迦南，就是迦南世界里的迦勒天堂。不过不要忘记，是人间天堂。当女主与交通的时候，请我们记得，我们在地好像在天。但如果你在整个迦南地里，你想找一块是完全是可以说神的上好，是迦南中的迦南，那那块地是什么？那块地就是迦希伯伦所代表，乃是指说我们与主之间那个甜蜜的交通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座你们有几位蒙恩得救之后，你不错，感谢主，今天你读圣经，你也祷告，你也追求，你也做礼拜，你也聚会，你也奉献，感谢主，为了这个我们来感谢主。但是我们要问，你蒙恩得救这么久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？这是你的厨房，但是你可以说这个厨房就是你的天堂。这是你的办公室，但是你能说我所在的那个办公室就是我的天堂？你无论到哪里，就把天堂就带到哪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论我们到哪里，哪里都是我们的心，哪里你都能与主有最好最亲密的交通。 所以你记得吗？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在全匪之乱，阿波连云全匪之乱的时候，那时候内地会有内地会有创办人戴德生先生和他的家人在中国。那么这个戴德生的这个媳妇后来就见证说，他说那一段日子，特别是四天和是过了很难煎熬的日子，因为随时他们都有性命的危险。但是后来那个媳妇做见证说，他说那四天我们与主的交通是最甜蜜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分不清楚那四天到底我们是在天上呢，我们还是在地上，到底是天上呢还是人间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不说有一天我们会到荣耀里去，那是天堂，但是基督徒有一个好消息，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？就是今天我们还没有到荣耀以前，我们在地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都是天堂。所以你记得吗？戴德夫人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神啊，这个监牢里面每一块石头，在我来看，都是一块灿烂的宝石。你能不能这样说？”所以弟兄姊妹，就算是我们在病床上，就算是我们受的许多的限制，就算是我们坐在轮椅上，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说，无论我到什么地方，哪里都是天堂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主所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乃是加勒到85岁，他仍然无法学，他不肯退休。他觉得年轻人，这个应该是年轻人的事，但是不，他真的去得了那块玉。所以难怪当你从全本圣经来读这个来读这个希伯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非常非常的有意思。他乃是给我们看见与主交通的种种。所谓与主交通，就是我们能活在他面目之中，我们来到我们的最深处，我们能够与主借着谈话，我们一面读主的话，让神对我们说话；一面我们借着祷告，我们来与神说话。这个叫做教会，这个就是希伯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学会了这个秘诀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住在基督里，这个也就是住在希伯来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难怪这块地是约书亚。是巴加勒，他巴不得能够得着那块，所以他果然，他把敌人赶出去，他果然那些敌人是他的食物，那些敌人要吞吃他的，结果他把要吞吃他的把他吞吃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加勒所以长大，不光是因为奶和蜜，加勒所以长大，也因为他把神所赐给他最艰难的环境，他当了饼吃了。你记得吗？神是把艰难给我们当作饼，困苦给我们当作水。神说这是正路，应当走在其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如果要问，神已经把我们放在迦南，但是到底哪一块地是最好的？这个也是很好的。每个礼拜我们许多的恩典就是好的，每一天我们所蒙的恩典也是好的。但是我们要问，因为那个证明我们已经在迦南地，但是我们要会说，我们有没有在希伯伦山地？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天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时间，我们就是巴不得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个实在的经历。那这个经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还有意思在哪里呢？就是说，当以色列他们分产业，就是把迦南地划分的时候，牛奶面地划分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刚才说过，这个加勒所得那块地不光是他承受的产业，也是他的赏赐，那可以说是最好最好的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利未人没有产业。利未人在圣经里面是侍奉神的一个支派，他们是侍奉神的。而利未人里面有一个家叫做亚伦家，这个亚伦家呢，这些都是祭司，他们也是利未支派里面的，所以呢，他们根据圣经，他们是没有产业的。所以圣经说，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等到他们到了。